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床榻上，楚英娘的脸已经毫无血色，但她睁开了眼睛，目光中居然透着一股安详和平静。楚离桑一下跪倒在榻前，抓住母亲的手，眼泪不可遏制地潸潸而下。绿秀也跪在一旁，不停地抹眼泪。
桑儿，别哭。
楚英娘轻抚楚离桑的脸，微微笑道：
人固有一死，娘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没有看着你出嫁。
娘，你不会死，你不能死。
楚离桑终于开始嚎啕大哭。
现在爹被抓走了，你又要丢下我，我不让你死。
桑儿，听娘说，娘时间不多了，有些话必须告诉你。
楚英娘虚弱地道。楚离桑蓦然想起母亲被揭下面罩的一瞬间，那个面具人似乎喊了他一声丽娘，当时根本来不及去想，可现在一想起来就觉得不对劲儿了。
桑儿，你听着，娘过去不叫英娘，
是叫丽娘吗？
楚离桑渐渐止住了哭泣。楚英娘点点头。
娘过去的名字是余丽娘，现在用的这个名字是您外祖母的。
娘，您和爹为什么都要隐姓埋名？你们到底在躲什么？
我们在躲避仇恨、野心、杀戮。桑儿，不管娘过去是谁，经历过什么，你都不要再追究，什么都不要管。你和绿秀要逃得远远的，平平安安过日子。
娘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您叫我怎么平平安安过日子？
楚离桑哽咽地说：
您说有些话要告诉我，难道就只有这个吗？
楚英娘苦笑：
娘何尝不想把什么都告诉你，但是桑儿，娘现在只能对你说一句话，发生在咱们身上的所有事情都跟兰亭序有关。
兰亭序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为什么会把我们害得家破人亡？
桑儿，还记得娘对你说过的话吗？这世上有些秘密是永远不可去触碰。
楚离桑苦笑了一下。
好，我不问这个，那我问您，那个面具人是谁？他跟您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楚英娘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。
他是娘的仇人。
楚离桑一惊，
他对您做了什么？
就是因为他，娘才会带着你流落他乡，四处漂泊。桑儿，这是上一辈人的恩怨，与你无关，你别再问了。
既然他是您的仇人，今天他为何会放过我们？
楚离桑看着母亲。方才在松林中，楚离桑虽然因为母亲的伤而万分焦急，但当时的事情他并非没有察觉。 那些黑衣人其实已经完全占据了优势，只要面具人一声令下，他和萧君墨等人便危险了，说不定就会葬身于此。可面具人却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罢手，显然非常理所能解释。楚英娘一怔，停了片刻才道，
或许他这个人还有一点良心吧。
楚离桑思忖着，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连他自己都觉得荒谬。他不敢把这个念头说出来，甚至仅仅是让他停留在脑中，便是对自己和母亲的一种侮辱和嘲讽。然而令楚离桑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深感痛苦的是，这个念头从跃入他脑海的那一刻起，便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下了，无论如何也无法抹去。这一天，楚英娘在说完这些话后，又接连吐了几口鲜血，然后便闭上眼睛，再也没有醒来。楚离桑趴在母亲身上，撕心裂肺地哭了很久，直到最后，似乎把眼泪都哭干了，才迷迷糊糊感觉到有人拦起了他，还扶他走进了另一个房间，把他放在床榻上，并且轻轻帮他盖上了被褥。楚离桑依稀感觉这个人有一副宽广的肩膀，一个厚实的胸膛，还有一双温暖有力的手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甚至想把头靠在这个人的胸膛上，依偎在他怀里，然后舒舒服服地闭上眼睛，什么都不再去想，把一切痛苦和悲伤全部忘掉。这个人走出房间的时候，明媚的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，勾勒出了他轮廓分明、线条硬朗的侧脸，并且让他的脸仿佛闪现出一种金黄色的光芒。一个人的脸竟然会发出光芒，楚离桑好想让时光就在这一刻静止。萧君墨安顿好楚离桑后，让绿秀陪着他，说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告诉刘义成。接着他从行囊中掏出几枚金锭交给了刘义成，并跟他叮嘱了一些事情。然后他集结了仅剩的六名部下，仔细询问了昨夜他离开驿站后发生的一切。最后他拍了拍这些部下的肩膀，只问了一个问题，这两拨黑衣人一个活口都没留下吗？这些部下很清楚，在昨晚的计划中，萧君墨特别重视的一环便是尽量抓一两个活口，以便获取这些人的更多情报。然而事实却是，两拨黑衣人在庭院里扔下了20多具尸体，却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
将军，
一名部下歉疚的道，
我们也想按您的吩咐抓个活口，可这些人的武功实在不弱，我们力有未逮。还有这两拨人都是疯子，有几个受伤倒地的，我们本以为十拿九稳可以逮住了，没想到他们最后一刀都是朝自己胸口捅的。所以
萧君墨彻底明白了，这两拨人都是训练有素、纪律严明的死士，他们显然在执行着相同的铁律，宁可自尽也不能被捕。
兄弟们，你们都尽力了，我萧君墨感谢你们。
萧君墨道，
虽然没抓到活口，但就你们方才说的这一点便足以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了，所以我们也不算一无所获。
六名部下闻言不禁都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，他们之所以喜欢追随这位年轻的将军，不由自主地信赖他，愿意为他尽忠效死，不仅因为他智勇双全、聪明能干，还因为他总是很体恤下属。萧君墨心里惦记着先行一步的罗彪和卞才，不敢在驿站中多有耽搁，随即命部下准备出发。上路前他又到房间里看了楚离桑一眼，才默默离开。刘义成送萧君墨出了驿站门口，然后互道珍重，挥手作别。跟这个年轻人认识相处才短短几个时辰，刘义成对他的智慧、勇气和仁义便已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萧君墨刚才给了他几锭金子， 除了委托他办一些处离丧的事情之外，又特别叮嘱他雇一些乡民，把驿站中这些尸体，连同松林中那些玄甲卫和黑衣人的尸体好生掩埋，别让他们暴尸荒野。刘义成感动，特意问他，
将军连敌人的尸体也要一起安葬吗？
萧俊默笑笑道，敌人也是人，他们也是儿子、丈夫、父亲，跟我们一样，只不过是为了各自忠于的东西而战罢了。刘义成深深叹服，觉得从这个年轻人身上还真是学了不少东西。看着萧俊默等人在西边的驿道上绝尘而去，直至身影消失，刘义成依然久久舍不得离开。萧俊默万万没有想到，直到他离开甘棠驿，驰上了驿道，这场劫杀依然没有结束。驿站西边六七里处有一片郁郁葱葱的麻栗树林，驿道从树林中间穿过，蜿蜒向西。当昨夜罗彪按照萧俊默事先拟定的计划，与四名玄甲卫带着辩才先行一步，快马加鞭地穿越这片林子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料到还有一群黑衣人已在这里等候多时。他们是李安衍的手下，足足有将近20人。这次任务，李安衍从长安总共带出了30多人。他生性谨慎，心思周密，每次行动都不会把全部筹码一次性押上，因此昨天他只带了一半人手去夜袭甘棠驿，而把另一半人手留在了这片麻栗树林里以备策应。罗彪一头闯进林子之时，夜色仍然漆黑，李安衍的手下只用一根绊马索就成功地拦截了他。随着身下坐骑一声凄厉的嘶鸣，罗彪、辩才和马匹同时飞了出去，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后面四名玄甲卫大惊，立刻勒住了缰绳。罗彪毕竟是训练有素之人，在落地的瞬间全身屈腿，双手拄地，然后顺势往前翻滚了几下，卸去了大半坠落的力道，所以并未受伤。而辩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落地的时候咔嚓一响，不知什么地方的骨头断了，当即疼得叫了一声。就是这声痛叫让林子里的人立刻意识到此人绝非玄甲卫。
朋友，把你们带的人留下，可饶你们不死。
林中传出一个阴沉的声音，罗彪一咕噜从地上爬起，张口对着林中大骂。林中安静了片刻，然后便有许多黑影从驿道两旁的密林中冲了出来。罗彪是个粗中有细之人，嘴里虽然骂骂咧咧，脚上却一点没停，趁对方还没杀到，早已跑过去扶起地上的辩才，一转身就窜进了茂密的林子中。与此同时，那四名玄甲卫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，也立刻向四个方向散开。于是一场捉迷藏般的暗夜劫杀便在这片麻栗树林中展开了。大约3刻之后，李安衍也带着幸存的5-6名手下撤出甘棠驿，赶到了这里。他稍一观察便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，旋即和手下分头进入驿道两旁的树林，加入了这场劫杀。又过了一个时辰，天已大亮，萧俊默也终于来到了这里。一匹乌黑的骏马躺在驿道旁，因伤重而奄奄一息。萧俊默下马蹲在他面前，轻轻抚摸他的鬃毛，马儿双眼无神地望着他，轻轻甩了一下尾巴。他的脖颈显然已经折断，所以现在除了尾巴，他哪儿都不能动了。萧俊默眼眶微微泛红，帮马儿合上了双眼，然后慢慢站起身来。6名部下看见萧俊默抬起右手，食指和中指并拢，向驿道两旁各指了一下，众人会意，立刻向4面8方各自散开，开始对这片林子展开搜索。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探花，月银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